其实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呢一篇道都几系应节嘅，系要同大家讲一个国度。嗱，呢个国度唔系美国，这个国度系千年嘅国度，系千禧年国。上一次同大家讲咗，人死咗之后，全部嘅历程会系点样？我讲到有个地方叫做阴间，阴间就系地狱在人间。今日是要跟大家讲另外的一半，就是千禧年国。千禧年国是天堂在人间。好有趣，在树毁灭这个旧天地之前，去到新天新地，神是给人是有机会在人间来到经历天堂和地狱。阴间就是地狱在人间，千禧年国就是天堂在人间。所以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就係呢一个千禧年嘅国度究竟係点样。一首好熟悉我哋嘅诗歌，喺圣诞我哋时时都会唱，就係普世欢腾。其实普世欢腾呢一首歌唔係俾圣诞节嘅，普世欢腾呢一首歌係俾千禧年国，描述千禧年国入面嘅情形。你话点解呀？我哋一齐嚟睇睇第一节嘅诗歌。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他君王。这一节的诗歌大家就说，哇，还不是讲圣诞耶稣基督的降临、啊、是，但是亦都可以是讲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大地接他君王。你看埋第二节，普世欢腾，主治万方。在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他有没有主治万方、啊、他没有。看埋第三节，罪恶忧愁不容再长，世徒荆棘消亡，化早为因，无远弗突，到处主责流长。第一次耶稣基督来临嘅时候，有冇荆棘全部消灭晒？有冇所有嘅咒诅都逆转咗？冇噃，系嘛？讲嘅系千禧年国。等一阵我哋就会讲呢一切都喺千禧年国系会发生。仲有第四节。主席真理恩治万方，要使万邦证明我主公义无限光荣。这个在耶稣基督降生第一次来临有没有发生？他有没有用他的真理来到是恩治万方？他的公义有没有是得到无限的光荣？都没有。这一切都要在千禧年国才发生。所以这首诗歌并不是给圣诞，这首歌所描述的是千禧年国。讲到这个圣诞，也都有一节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在路加福音的一章31至33节，经文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我们见到这里所说的是耶稣基督要承继大卫的王位，要成为雅各家的王。这里所说的就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在千禧年国是有个以色列人的国，这个就是千禧年国。千禧年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就是一千年、我们知道我们英文的 millennium 这个字是由拉丁文是变成的，是由两个部分是形成， millay 就是一千， annum 就是年，所以两样加在一起就是一千年。我们见到这一千年的这个经文频频在树启示录的第20章出现，在树启示录的20章2节第一次出现，说撒旦会被捆绑一千年，第三节说一千年后撒旦是会被释放，第四节、又说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信徒都会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第五节就是讲到义人和不义的人复活是分开两批，一千年国就是间开两个复活， 1000年之前的复活是给所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接受神的人，1000年之后是给所有不接受神的人，所以是分开了。第六节又一次讲，第一次复活的就是所有接受神的人都要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如果你留意经文的话，这一节的经文同埋是第四节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我们见到两个都是讲到属神的人是会同耶稣基督一起掌权1000年。然后第七节就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这一节的经文又同第三节是有个首尾的结构。那最重要的那节经文是什么？讲到两次的复活，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复活，就是第五节。1000年隔开了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的复活。有人会说，以全部讲到1000年的经文都在启示录的20章，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是讲到千禧年的国度？当然有啦，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无论是旧约的无论是新约，有关千禧年国。千禧年国是在圣经里面最详细被讲到的预言，等阵会同大家睇呢啲经文。但亦都会有人会讲啦，实实在在讲到1000年嘅，只有启示录20章。若果系真系咁重要嘅话，应该系会重复出现喺圣经入面。点解只系喺启示录嘅20章嚟到系讲？呢一段我以前都有同大家系曾经讲过，喺彼得后书同埋启示录系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喺书彼得后书嘅3:4-7系讲到耶稣基督翻嚟系审判列国。一个就系启示录嘅19章，耶稣基督骑住白马翻嚟战胜列国，一模一样。喺书呢一个彼得后书嘅3:10-13又讲到旧天地嘅过去，新天新地嘅创造。这个正系启示录嘅21章同埋22章。深水清的弟兄姊妹一看就知道我是跳了两节的经文，就是彼得后书的3:8-9和启示录的20章。刚才讲过了，在启示录的20章，千禧年国这个1000年是六次地出现在经文。彼得后书呢3:8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相信这里是圣灵给彼得的启示，来到是告诉我们听，在说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和新天新地的当中是有1000年。千年如一日，对神来讲一日如千年。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千禧年国。这个是非常之具争议性的一个神学的问题，其中是有三个主要的观点。有人又会说，哎呀，你袁牧师你又要跟我讲神学了。很多人认为神学是不重要，但其实神学很重要。末世的神学未必是那么重要，但是会给我们见到一个人是怎样来到解经，这样是很重要。等阵我哋会系翻嚟系睇呢一点。呢三个唔同嘅观点，就系有前千禧年论、后千禧年论同埋无千禧年论呢三个睇法。其实唔系咁艰难嘅啫，其实系几容易。前千禧年论就系话呢个世界会变得越嚟越差，然后耶稣基督就会翻嚟带领教会系离开呢个世界，因为世界太差啦。是他的话语说教会是不会经过这些苦难，所以他带教会是离开去到天堂，然后在地上就会有7年的灾难，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差，然后去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就会回来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千禧年国的前面回来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这个叫做前千禧年论。很简单，这个论点亦都话俾佢哋听，这个世界系会变得越来越差。 第二个观点就是后千禧年论，就是说透过教会影响这个世界，靠过教会同化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好到一个地步，太好了，耶稣基督说现在我可以回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就回来。我们见到这个这样的论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回来在所谓的千禧年国的后面，就是教会改变这个世界的后面。所以这个观点是叫做后千禧年论。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第三个论点就是无千禧年论，就是说不是实实在在在地上有一个实在的王国，有一个实在的王朝，而是人心里面的国。这个是耶稣基督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来到是作王，来到是掌权。这个叫做无千禧年论。我们不妨又深入一些来看一看这三个的论调。其实前千禧年论是根据启示录的次序。我们见到，我时时都跟大家说，在书启示录的第三章和第四章的中间，教会被提。这个世界越来越差，然后耶稣基督回来，将他的新娘，将教会是提走。然后世上是会有七年的灾难。启示录的六章至到十八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灾难期里面所发生的事是怎样。然后在到第十九章，耶稣基督骑住白马回来，来到是战胜列国，来到是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所以启示录的二十章就是讲千禧年国，六次是提到一千年，是一个真真正正耶稣基督在世上掌权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说耶稣基督的回来在千禧年国的前面，所以这个叫做前千禧年论。这个我们见到是符合现在世界的趋向，我们见到世界是变得越来越差，是符合了我们所见到。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所预言，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三节，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二十一节，都有话俾我哋听，这个世界是会变得越来越坏。所以我觉得前千禧年论其实是正确对末世的观点。后千禧年论呢？后千禧年论是在十七世纪的中叶才开始流行。讲的就是说现在的教会时期就是千禧年国，教会会令到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神的公义，神的话语是会传到去全世界，然后所有的人都会变得是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好。他们所讲的这个不是实实在在在世上以色列人的王朝，不是说是大卫的王朝以色列国，不是说耶稣基督亲自在世上掌权，而是教会改变这个世界。这个论调由十七世纪中叶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非常之的流行。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啲人就话大件事啦，这个世界唔系咁好嘅，原来系乱七八糟啊，原来仲有世界大战添。去到第二次嘅世界大战，差唔多全部嘅人都放弃咗呢个论点，但系新近又好似有啲复苏嘅现象。这个咁嘅论点，我哋知道系唔符合我哋所见到而家世界所发生嘅事，就系呢个世界好乱好乱，粒粒咁乱啊，越嚟越差，越嚟越邪恶。这个亦都系唔符合圣经嘅预言。就是说世界会变得越来越邪恶。若果真的要等到这个世界是变得好，然后耶稣基督才回来，透过教会来到改变这个世界，相信耶稣基督永远都不会回到这个世上。还有一个论点，最后就是无千禧年论。这个论点我是会用多少少的时间来到解释。为什么？因为很不幸，这个是大部分基督徒所相信的一个论点。在世上大部分的基督徒都相信是无千禧年论。这个论点就是说， 这个这样的国度，千禧年的国度现在已经在进行着。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个基督徒都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掌权。所以这个这样的论点是要将所有耶稣基督实实在在在在世上掌权的经文，全部是将他们改到是寓意化、灵意化，就是说象征式的，不是用字面来解释，不是实实在在的。用寓意、用灵意来解经，究竟是几时开始的？可以归功给一位三世纪的教父，叫做俄利根。这个人就是开始用寓意、用灵意来解经，跟着慢慢就是被奥古斯丁来接纳了。奥古斯丁就用他来解释末世的经文，所以就是开始了这个无千禧年论的这个论点。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先。我们知道这个教会在说一世纪至到三世纪都是被罗马政府逼迫的，很多人殉道，逼迫教会逼迫到不得了。去到四世纪呢，君士但丁突然间是接受基督教，在十年之内基督教还变了罗马政府的国教，正式的国教。一时间我们见到政府就支持教会，所以如果你站在那里讲道，罗马政府的官员就会坐在那里听你讲道，因为他们都是信基督教。你在那里讲道的时候，你够不够胆说耶稣基督很快回来的了？一回来就砌低了所有的国家，包括罗马政府、罗马帝国，铲低了你们，建立他自己的国家。你讲不讲得出口啊？对着你的米饭班主讲不出口。如果你是讲到这个国，耶稣基督的国，只不过是心里面的国，而不是实实在在在世上的这个国度的话，容易出口，没那么敏感。所以我们见到这个这样的讲法是影响了所有中世纪的教会和天主教，所以我们见到就产生了现在这个现象，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相信无千禧年论，就是不是实实在在是有一个耶稣基督的王朝，只不过是人心里面的一个国度。这班人会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就在千禧年国的所谓。我们刚才我们是看这个普世欢腾的歌词，我们都见到在说这个千禧年国会是怎样的一个国啊？满有太平盛世，有公义，有公平的世界。如果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国里面，就很多人害怕的了。我们看到粒粒乱，充满了邪恶，充满了奸险，这个就是千禧年国。还有一样东西很多人害怕的，我们刚才读启示录的二十章第二节，说千禧年国是怎样啊？撒旦被捆绑一千年，捆绑住的。但是为什么如果真的捆绑的时候，为什么在说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三节讲到初期教会，讲到说阿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是变卖了自己的地产，拿了一部分出来，然后将其他的其余的是给教会，他们骗教会说他们已经将全部的房地产已经是献晒出来，是给教会。彼得说他们欺哄圣灵，说撒旦是充满了他们的心。如果撒旦真的被捆绑的话，怎可以充满人的心？有人说，哎呀，这些只不过是象征式。咦，你看埋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不信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就是撒旦，弄瞎了心眼，他还可以出来到处去蒙骗人的。还有就是帖撒罗尼加前书的二章十八节，说保罗有几次想去不同的地方来到传福音，都被撒旦来到阻挡。说被捆绑住都还可以去阻挡人去地方。你看埋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说撒旦如同咆哮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若果撒旦真是被捆绑的话，这条捆绑他的锁链就太长了。 佢可以任意而为，随心所欲，佢鍾意去做乜就做乜。嗱，呢个绝对系唔符合圣经嘅教导。另外，我哋又见到，若果呢一个国只不过系每个基督徒心入边嘅国，而唔系真真正正以色列人嘅国，唔系大卫嘅王朝嘅话，即系代表乜嘢啊？即是教会是代替了以色列。啊，这班这论点的神学家会说，所有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全部是被我们教会是立晒上晒我们的身。造就呢？造就仍然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啊，他们会说神已经是放弃了以色列，以色列是不会再复兴。大件事，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保罗是用了三章的经文，罗马书的九章、十章、十一章，告诉我们神是没有放弃到以色列，有一天他们会复兴的。其实以色列和教会，我时时都说是两个不同的肢体。以色列的诞生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教会的诞生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完全不同的，风马牛不相合。在说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即是我们教会，所有我们现在教会所有的外邦人，数目添满了，这样全以色列都要得救。一节短短的经文，保罗是两次讲到以色列人，一次是提到我们外邦人的教会。在保罗的心里面，以色列人和教会是完全分开的。所以千祈不要将以色列和教会来到混淆，千祈不要将旧约的信徒和新约的信徒来到混淆，是非常之危险。另外我们见到寓意解经有乜嘢唔合理嘅地方？我哋头先话呢啲咁嘅神学家话唔系世上有一个真正嘅国度，只不过系人心里面嘅国。所以如果系咁样嗰阵时，所有有关耶稣基督喺地上亲自掌权嘅呢啲经文，佢哋都要寓意化、灵异化、象征化咗，咁样就出现好大问题啦。点解啊？因为喺圣经入边，神是重复这样给以色列人警告，如果你们是服从的话，这些事就会发生，如果你们不服从的话，这些事又会发生。例如在树利未记的26章、生命记的28章讲得很清楚，服从又怎样，不服从又怎样。另外亦都是讲到，如果以色列人不服从的话，甚至他们是会灭国，这些全部是圣经的预言。小先知书啦，以赛亚书的24章，耶利米书的20章至到22章，24章至到29章，还有是32章、34至到45章和52章都有讲到。好仔细的，全部被人见到，照字面解释，你不服从那时候你会灭国。在说历史当中，我们见到以色列人灭国真是照住神圣经里面所讲，照住字面解释的，这样来到是亡国。好了，去到七年灾难，以色列人服从了，接受耶稣基督了，哦，不是真正的国，我给回你一个心里面的国。你想想这些这样的讲法合不合理？完全不合理。若果是这样的时候，你千祈不要信这位神，他不是信实可靠。我们的神是信实可靠，我们的神是讲一就一，讲二就二。所以当以色列人不服从，是遭到灭国，照足字面。但是当他们服从接受耶稣基督，亦都应该是给他们有个实实在在在世上的国，就是大卫的王朝。我跟大家都是讲过，我们解经是真的要照字面来到解释。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少部分是寓意是灵异，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要字面来到解释。当一个圣经的作者他是写一节的经文，他是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当然经文
在每个人的身上的应用都不同，但是正确的解释是只有一个。
不是说理解经你有你的看法，哦，我有我的看法，哎，大家都是对的。如果是这样的那时，你不如将部圣经抌出窗口，没有用的 部圣经讲什么呢？就是你要讲的说话。为什么你揽住部圣经不放呢？你就是要给人知道这个是神的话语。但是背后是谁在说解经啊？用寓意灵意，用你自己的方法。是你自己啊，你就是神啊。所以我们解经真的要照住字面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如果你是照字面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你会发觉前千禧年论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这个也是早期的教父，所有早期教父的观点。
好可惜，美国的宣道会现在正在这里考虑又要不要将前千禧年的论点从我们的信仰宣言是拿了出来。这个是很可惜，因为就会是开了道门给很多错误的解经的方法是进入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个是很可惜。
马丁路德他是改教宗教是很有贡献，他改变了基督徒对这个救赎的观点，就是因信称义，非常之大的成就。但是很可惜，他是没有改变到基督徒对末世的观点，仍然到今时今日，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相信无千禧年论，这个是成为基督徒主流的观点，是非常非常之的不幸。不妨跟大家看看为什么神真的要在这个世上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千禧年国。有三点，第一点就是要成全大卫之约，第二点就是要成全众圣徒在主祷文的祷告，第三点就是要给我们见到神精美的策划。我们一起来看这三点。第一点就是要成全大卫之约的应许，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撒母耳下七章十六节，经文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个是被大卫的约，我们见到他说是大卫的家、大卫的国，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国度。在说圣经里面，神曾经是指住自己起誓，在诗篇的八十九篇，在诗篇的一百三十二篇，都指住自己来到起誓。这个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个话语，神很少指住自己来到起誓，也就是告诉我们听，他真的会实实在在，令到大卫这个国是直到永远。我们见到这个应许是未完全实现，是曾经是有个大卫的国，但是我们见到当巴比伦入侵以色列毁坏圣殿，我们见到以色列人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直到今时今日都没有一个以色列王是坐在大卫的王位的上高。我们知道这个这样的应许是未完全的实现，有一天耶稣基督是会回来，是会实实在在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来到是掌权。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有关尼赛亚，有关耶稣基督在世上掌权。我没有办法可以讲这么多的经文，我亦都甚至没有办法可以是列晒所有的经文出来。如果你见到我的 PowerPoint， 你就知道真的很多很多的经文。我刚才说千禧年国这个预言其实是圣经里面是最详细 最详尽的预言，要比其他任何的预言都要是详细。所以第一点就是要成全大卫之约，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要成全众圣徒主祷文的祷告。在这里主祷文耶稣教我们怎样祷告啊？在马太福音的六章第十节，要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国有没有降临到啊？神的旨意有没有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没有。 但是有一日耶稣基督会降临，这个国是会降临，以致是祂的旨意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三个原因就是要成全神精美的策划。我亦都讲了几次了，神的策划真的很精美。在说人进入地狱之前，祂比世间是有一个是人间的地狱，这个就是阴间。我亦都讲过他差派耶稣基督去阴间，是将义人是救了，是上天堂。在说进入天堂之前，他又比我们地上，比我们人间，是有一个人间的天堂，比我们尝试一下天堂会是怎样。这个就是千禧年国。如果你留意的话，神的创造真的非常非常之的精美。在说毁坏这个旧天地之前，有人间的地狱，有人间的天堂。在树圣落来的时间，我们不妨看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会是怎样。第一点就是撒旦会得被捆绑。我说捆绑真是锁住，不是被条很长的锁链任意他走出来做什么都得，真是将他捆绑。在树启示录的二章一节说，我又看见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记不记得无底坑？我说是通到无底坑的这个深渊，是隔开这个阴间的义人和不义人的这个地方。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将他捆绑住。除了是被捆绑，亦都是万民来到是敬拜神的时候，万民都要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到敬拜。在以赛亚书的二章一至到四节，六十六章十八节都是这样话给我们听。这个亦都是我们基督徒所熟悉的经文，腓立比书的二章九至到十节，以赛亚书的四十五章二十三节，说到那日会怎样？万室都要敬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这个时候亦都是好像撒加利亚书十三章二节所讲，不会再有人是拜偶像。不单止撒旦被捆绑，万民敬拜，亦都是耶稣基督亲自掌权。刚才是讲了很多的经文，主要的我亦都是再提一次，就是这个撒母耳下七章十六节被大卫的应许，还有在树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是被玛利亚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会亲自的掌权。如果耶稣基督亲自掌权，这个国度会是怎样？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见到普世欢腾那首歌说，会是一个公义的国度。耶稣基督是会以铁杖来到是掌权。诗篇的二篇九节，七十二篇九至到十一，和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四节，用铁杖来到掌权。所有不服从他的人，反叛他的人会怎样？会立刻是遭到审判。诗篇的二篇十至到十二节，亦都在住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九节告诉我们听，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我们见到是一个充满了神的公义，充满了神知识的一个国度。除了是一个公义的国度，亦都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在树以赛亚书的五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听，耶路撒冷是会成为一个圣洁的城，所有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的人都是圣洁的。在那段时有很多的事都会是被分别为圣，甚至马身上的铃铛，在说圣殿里面的锅都会刻上是分别为圣。撒加利亚书的十四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说在说这个千禧年国里面， 最后仍然都是会有人会犯罪。啊，你说怎可能啊？你又说全部的人都是圣洁的，所有人进入千禧年国都是圣洁的，你不圣洁都不能够进入千禧年国。但是在千禧年国仍然是有结婚，仍然是有人生仔，生出来的细佬哥是跟我们一样是有罪性的。所以千禧年国去到最后，撒旦被释放的时候，他仍然是可以煽动有人来都是反叛神，最后是被打入去地狱和火湖里面。除了这个国度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亦都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在书以赛亚书的二章四节，在书这个尼迦书的四章三节都告诉我们听，去到那阵时，刀和枪都会是被打成了镰刀和是犁头，就是说杀人的武器会变成了是农作的工具。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字眼出现，就是代表和平盛世。但是相反呢，如果你将农作的工具变成了刀枪呢，好似约珥书的三章十节就是讲到战乱的时候是非常之乱的时候。我们见到千禧年国是一个太平盛世，但是在千禧年国的前面七年的灾难就会是很乱很乱。约珥书的三章十节就是一个预言，在这七年的灾难的里面。另外在书以赛亚书的十九章廿三至到是二十五节，都俾我哋见到到时所有嘅国家都一片嘅和平。喺书以赛亚书嘅十九章系讲到三个其中嘅国家，就系埃及、亚述同埋以色列。喺度历史嘅当中，喺书今时今日我哋都知道呢三个国家系打到你死我活，争到乜嘢咁样。但系去到嗰阵时会点啊？有一条大嘅道路由埃及系通往亚述。亚述人能够进入埃及，埃及人进入亚述，亚述和埃及人一起敬拜耶和华，真是不可思议。还有的就是以色列人、埃及人和亚述会是变成友好之邦。这个就是世界的预言，我们见到去到千禧年国会得是一片的和平。还不单止这样，还是一个喜乐的国度。在圣经告诉我们听是怎样的喜乐啊，好像是得到救赎的喜乐。以赛亚书的十二章三节还是安息平静的喜乐。以赛亚书的十四章七节还是耶和华亲自抹去所有人面上的眼泪。所以我说这个千禧年国是天堂在人间。我们知道同样的经文出现在描述天堂的圣经的经文里面，就是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四节，到那日神是会抹去所有人面上的眼泪。所以千禧年国就是天堂在人间，这个亦都是永远的喜乐。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七节，你说一千年怎会是永远的喜乐？因为千禧年国跟住就会是进入新天新地，千禧年国所发生的事会一路延伸到去新天新地天堂，所以这个是永远的喜乐。另外圣经里面都用了很多不同的比喻来到是形容这些喜乐。在书以赛亚书的九章三节是好像收割的时候的喜乐。收割开不开心啊？当然开心啦，如果有丰盛的收割。另外亦都好像是分赃，打赢了仗是分战利品那段时那种喜乐。亦都是好像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九节所讲，是守圣节当晚能够与神亲近，能够去到神的面前那种的喜乐。我们见到不单止这个国度是撒旦被捆绑，万民来到去敬拜神，不单止是耶稣基督亲自掌王权，还是所有的诅咒都被逆转。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见到普世欢腾里面的歌词所说，一切都被逆转。有什么被逆转啊？土地，我们见到土地都会变成丰收。在说创世纪的第三章告诉我们， 这个土地是被咒诅，这个地是被咒诅，所以是长出了荆棘和蒺藜。但是去到千禧年国，个土地变到是逆转了，非常之的丰收。以赛亚书的35:6，哇，在这旷野会是喷出有水出来，有泉水出来，在说沙漠是有河涌出来。在说这个以西结书的36:29-30，话是五谷丰收，话是树上会结出好多的果子，地上会是出产好多好多的丰收出来，不会再有是饥荒，以色列人不会再被他们的敌人，会被外邦人来到嘲笑他们，话他们你们信神为什么还会有饥荒。在书以西结书的36:35，说荒废了的地都会变成伊甸园。我们知道伊甸园是多漂亮多丰盛，荒废了的地都会变成伊甸园。在书阿摩斯书的9:13讲到，哇，当时会一路收割一路杀种，杀种完又收割，收割又杀种，全葡萄的必接续是耕种的，一样接住一样，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不单止土地是逆转，动物都被逆转。这个我是讲过几次的了，是在书以赛亚书的11:65，狼和绵羊，豹和山羊，还有狮子和牛，牛和熊人都在一起。细佬哥会牵引住凶猛的动物，那些狮子是食草的，不是食人的。还有细佬哥是可以在树毒蛇的洞口来玩，伸手在毒蛇的洞口都不会被咬到。我们看到真是一片的太平盛世，不单止土地，动物都是被逆转。还有呢，就是人类，人的寿命都会是变得很长。首先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疾病是得到医治。在书以赛亚书的35:5，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所有的疾病都会是被医治，人的寿命会再一次是很长很长。我们知道就是好像在洪水发生之前，人的寿命都可以去到900多岁，后来洪水了之后，年龄就是减低了人的寿命。为什么这么奇怪呢？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是很有趣，原来19世纪是有一个人叫做 Isaac Newton Bell， 他是一个 Quaker， 是一个贵格派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数学家，亦都是一个天文学家。他说在神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最初是有一层水是包住这个地球。他说这个叫做水帘的一个理论。他怎能够是有这样的观念？因为是创世纪的1:6，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下面的水是什么？海洋、河流。上面的水呢，由空气来到隔开，上面是有一层水。这个就是 Isaac Newton Bell 所说，原来在地球的上高是有一层水，这一层水就是保护住地球。因为地球我们知道太阳是有辐射，如果保护住地球的话，所以我们见到地上的人都活到成900多岁。但是神是使到洪水来到是毁灭人类。洪水哪里来？Isaac Newton Bell 说是神破坏了这个水帘，以致水是降临到这个世上，有洪水。在这个之后，人类是再没有这个水帘来到保护，所以太阳的辐射影响人的寿命，所以的寿命是越来越短。我时时都说，我们不需要是理解神迹，知道神迹是怎样，如果你知道的话就不是神迹来。但我觉得这个这样的说法是很有趣，因为是解释了两样东西。第一，这个洪水在哪里来？第二，为什么人的寿命是会突然间是短了这么多？ 嗱，去到千禧年国，我哋知道人嘅寿命又会一次系翻到去九百几岁、千多岁，好有趣，翻去九百几岁。嗱，有一节嘅经文，我今次再读嘅时候系有更加大嘅领受，就系以赛亚书嘅65章第20节。从经文我见到系有三点，我睇得到经文话乜嘢啊？以赛亚书嘅65章20，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嘅婴孩，也没有受数不满嘅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乃是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有三点好有趣，第一点就是没有数日夭亡嘅婴孩。嗱，我上次同大家讲过，就是话 B B 仔如果死咗，系能够立刻系进入天堂。因为细佬哥是有一个年纪，在这个年纪之前他们是不能够分别善恶，所以神是准许他们是进入天堂。那个 BB 仔死了，在千禧年国的话，他的灵魂立刻是去到天堂，但是他的身体呢，何时复活啊？刚才我们见到首尾结构在说启示录的第20章第5节怎么讲啊？这个首尾结构的中心话，一千年是隔开义人和不义人的复活嘛，所有义人的复活是几时啊？一千年之前嘛，千禧年国之前嘛。如果是 BB 仔死了，在千禧年国几时复活啊？冇得复活的了。所以我相信经文是告诉我们，在千禧年国 BB 仔是不会死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说千禧年国的人的寿命很长很长，100岁先至系孩童，我哋当中冇人有100岁系嘛？有冇人90几啊？阿欧太啊90几系嘛 ？B B 仔嚟噶咋？吓 ？B B 仔嚟噶咋？嗰阵时全部嘅义人系唔死得噶，就系好似我头先所讲，所有义人嘅复活喺1000年之前啊嘛。一千年之后冇得复活噶啦，义人，所以喺说千禧年国，义人系唔死得。仲有第三点系乜嘢啊？就系、是、有人死，80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所有死嘅人系乜嘢啊？系罪人，系被咒诅。喺说千禧年国，如果你犯好大嘅罪嗰阵时，会立刻系死亡。啊，俾我见到呢三点。我相信好有趣，因为全部圣经你见到都是吻合，互相呼应，用字面来解释，真是非常非常之的合情合理。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看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从千禧年国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就是这位神是公义的神。这位公义的神是不断地将属他的人和不属他的人来到分开。在这个世界的开始，他就将亚伯和该隐来到分开。他是将挪亚和世上其他的罪人来到分开。他是将以色列人和万国来到分开。他是将基督徒和世俗来到分开。将属他的人不属他的人分开。他还不断地来到拯救属他的人。我上一次讲在说阴间，本来旧约有义人和不义的人在阴间，但他仍然去到阴间差派他的爱子去到阴间来到将义人和不义的人 分开，带领义人 去到天堂。去到千禧年国呢，仍然他是要分开属他和不属他的人，去到最后仍然都是有人会反叛，被撒旦来到煽动，有这个叫做哥格和马国的这个战争，最后他是将不属他的人来到扔入去地狱和火湖，又一次来到分开。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正如是出埃及记24章第7节和民数记14章18节所讲，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是公义的，只要是认罪悔改，他是会赦免，但是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个是我们所见到，由千禧年国第一点见到他是公义。第二点我们见到他是信实。如果他是应许大卫，应许以色列人在地上有个实实在在的国，这个就会是实实在在的国。 佢唔会话当佢哋反叛嘅时候惩罚你嗰阵时就照字面啊圣经嘅字面嚟到惩罚，但系将来就俾个象征式嘅国俾你，系绝对唔会咁做。喺地上真系有一个实实在在嘅国。仲有第三点，我哋见到就系我哋有三个神学观啊，对于末世嗱，我相信如果你真系照字面解释，用圣经嚟到解释啊，你嘅一个结果就系前千禧年论是正确的观点。那你说持守其他两个观点的能不能够得救？当然得救啦，是吧？你的末世观和你得不得救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有间接的关系，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得救是因为你是真正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但是当我们用寓意、用灵意嚟到解经嗰阵时，就会系非常非常之嘅危险。如果大家记得嘅话，最初撒旦嚟到引诱夏娃，就系要佢怀疑神嘅话语。佢同夏娃话：，喂，神话唔可以食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喂，系咪真噶？系咪真系照字面解释啊？或者唔系咧？或者另有意思呢？你或者可以灵意寓意解释呢？所以夏娃就怎样吃了这个禁果。那你说是吧，他们真的没有死到，没有死到，死了两次。赶出伊甸园离开神是什么？是灵里面的死亡。九百多年后真是身体的死亡，两次死亡。神的话语就是讲一就是一，讲二就是二。绝对不会儿戏。希望大家能够见到，我时时都是说要用字面来到解释圣经，要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希望大家见到是讲得通的，是不会矛盾的。希望大家没有见到我讲到是有矛盾。你如果你真的用字面来到解释，真的通顺，不会有矛盾。这个亦都是正确解经的方法。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是学习照字面来到解释圣经，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让我们见到是有这个千禧年国，感谢你是让我们见到在这个地上，在世上是有天堂，这个千禧年国就是天堂在人间。感谢你带给我们有福分，在这个千禧年国能够同你一起来到掌权。愿意我们在地上等候的时候都能够是做好自己，能够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就在地，如同行就在天。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